给自己留条后路。生意场上瞬息万变，许多事情都难以预料，因此再有本事实力再强的人都不敢说自己做生意从不失手。生意场上几乎没有生意是可以不冒任何风险的，获利多少与所冒风险的大小成正比，生意规模越大，获利越大，风险也就越大。承担着风险，就要做好万一出事的思想准备。因此，一桩生意投入运作之前，要想着为自己留下后路。胡雪岩在他的生意由创业而至鼎盛的过程中，每桩生意的运作，就都既敢于冒险，也特别注意为自己留后路。比如，钱庄生意主要是通过对进对出来赚钱，对进自然是吸收存款以做资本，而对出则是放款。对出是赚借贷人的利息，自然是利息越高越好，对进要付出利息，自然是越低越好，最好是不要利息。表面上看来，这种生意只要把握好时机，随银价的起落浮动调整好对进对出的利率，就可以稳稳当当坐收渔利。这种将本求利、平平淡淡的运作方式当然也可以，但终归不是做钱庄生意的大手笔，而要做出大手笔，对进对出都会有风险。从对出说，放出的款要高利收回，就要找大主顾，能有大利润，也就不在乎借款利率的高低，像这样的主顾放款，自然收回的利也就高。但借贷者的生意获利越大，所担风险也大，款放给他们，自然自己也要担风险，万一对手生意失手，血本无归，自己放出去的款也就可能无法收回，一笔放款也就等于放倒了。比如在朝廷与太平军交战的兵荒马乱年月，米商借款贩运粮食，获利就极大，获利极大，风险也极大，放款给他们就不能不考虑考虑。从对进说，当然最好是有储户存款不要利息，这种情况不是没有，但有些可以不担太大的风险，比如胡雪岩代理光库，有些则会担很大的风险，比如太平天国失败之际，接受太平军逃亡兵将隐匿财产的私款，太平天国被镇压之后，朝廷自然要追捕逆贼，按惯例也必定要抄没他们的家产，万一追查逆产到钱庄，钱庄不能够不报不缴，不说还有可能被以助逆之罪。如果被捕的太平军预设开市，来钱庄要回自己的存款，按规矩钱庄必须照付，这样一来也就必然要鸡飞蛋打吃到账了。对进对出都要冒险，也就都要事先想好退路。像在兵荒马乱年月贩运粮食的米粮放款，胡雪岩自然也做，但他确定了一个原则，那就是先要弄清楚他的米要运到什么地方去，运到官军占领的地方可以放款给他，但是要运到有太平军的地方去就不能放款给他，这就是为自己留下退路。因为放款给对方运米到官军占领的地方，万一放倒，别人可以原谅，自己不至于名利两失，还留有重新来过的余地。而如果放款让对方将米运到有太平军的地方，万一放倒，别人会说你帮长毛，吃到账活该，那也就一点退路都没有了。胡雪岩也做了从太平军逃亡兵将对进的生意，做这生意时他也想好了退路，那就是万一官府追查，自己也有话可以对付。他来存款时隐匿了身份，头上又没带我是太平军的标志，我哪里知道他是逃亡兵将，这样至少可以开脱自己，不至于走上连坐治罪的绝路。概括起来说，为自己留下退路应该具有两方面的作用。一，他应该是能够在万一出事之后还有部分挽回的余地，也就是一种能够让自己东山再起的余地。有这一余地，就可以使自己虽败不倒， 用胡雪岩的话说，起码别人可以原谅你，败则败矣，但可以得到别人的原谅，自己就还有从头起来的机会。二，它应该是一种可以预见的冒险的担保，也就是当可以预见的险情真的到来的时候，自己不至于没有对应的手段而举措失当。比如胡雪岩想到的应对官府追查时的说法就有这种功能，不知者不为罪，有意助逆引产的罪名自然也就可以开脱了。